高兴又能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来敬拜神，来向神祷告，来思想神的话。神的话是很宝贵的，圣经上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然后呢路上的光，表示说这个神的话呢可以指示我们下面要做什么，也让我们看见以后要做什么。神的话在我们一生中间，在任何的时候，对我们目前的，对我们将来的方向都有很清楚的指导。所以每一次跟大家在一起敬拜，在一起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我很紧张啊。那为什么紧张呢？第一，我怕我讲错，所以我就要查很多的解经书，要看自己讲的到底对还是不对。第二呢，就是怕太沉闷，弟兄姐妹睡着了，所以啊，请你们帮我祷告，让我能够将神的话我们一起来思想。十年前，我跟我的妻子开车去上班，开到一半呢，肚子忽然痛起来了，那个痛啊，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痛得不得了。后来发现啊，那是比女人生孩子还要痛。我是没生过孩子，不知道。可是呢，痛得不得了，怎么办呢？我就打自己的大腿，然后就跟全美说：“你赶快那个开车开到医院去。”结果呢，我们就到了这个 Crittenden 医院。到了那个医院以后啊，去什么地方呢？去急诊室，因为痛得不得了了。结果你知道急诊室它的目的，它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你活人进来，活人出去。所以啊，一进去以后呢，他就怕我死了。他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心电图，因为心脏停的话就死了嘛。所以他做了心电图，他看了心电图以后，发现心电图不正常，马上就给我做心脏导管的手术，就是啊，从大腿这里啊动脉挖一个口，然后呢就把线啊有一根管子就这样通，从这个血管啊一直通到心脏，看有没有地方堵塞。结果有，所以他怎么办呢？就是在那个管子的头啊，他有个地方可以给你放一个支架的，他就放了支架以后呢，到那边他有一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哈，他就可以把它打开，所以我的血管就通了。可是那个时候如果我没去，血管塞住的话呢，心脏就停了，心脏停了我就怎么样，我就死了嘛，对不对？在教会里面也有跟人体一样的循环系统，就是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如果爱不能够循环的话，那这个教会就不太健康了。那如果塞住的话，教会就死了，心脏就停止了。所以这个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啊，对于教会来讲非常重要。血液是干什么的？据我的了解啊，非常非常肤浅的了解啊，就是血液是帮将这个废物带走，然后养分带来。那如果教会没有爱的话，罪就没有办法拿走，神就不会将罪拿走，然后呢这个爱也，这个养分就不会进来，这教会呢就不会健康。所以我们今天要读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讲到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写约翰一书的是耶稣的使徒约翰。约翰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背景的。当时读这个书的读者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那个时候约翰呢，大概已经90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读者都没有见过耶稣的，大多的人都没有见过耶稣。那没有见过耶稣呢，因此对耶稣不是那么了解，完全是从使徒那里听来的。那第二的问题呢，就是说当时中间有一些人，他们啊听约翰讲道啊，我举个例子了哈，就是他们已经觉得这个福音呢已经听了太熟了，对他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他就想出说要有一个比较高超的知识，所以他们就在特别注重这个高超的知识，而不注重他们生活的行为。这些人呢，我们称他为异端，就是说他的信仰不纯正。然后有一些人跟着他们，然后有一些人呢就跟着他们就离开了教会。所以约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下了这本书。那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说，如果教会的中间有一些人在传异端，然后带了一批人走，那约翰要讲什么话？约翰说：“回来，回来，你们都回来。”约翰没这样说啊。约翰说什么？约翰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从这段经节上，我们来看到约翰到底说些什么。约翰不是说你们要找一位牧师，约翰不是说你们要将会章修改，约翰并没有说你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策略使得你们教会的人数可以多一点。约翰没说，约翰说什么？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彼此相爱啊，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约翰在这边讲了给我们四个勉励。我们从第11节开始，我们就看见第一个勉励是要彼此相爱。第二个勉励在12节是说不可像该隐。第三个勉励那是在16节是说你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第四个勉励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话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四个勉励。那我们看看这四个勉励啊，到底在说些什么。我们看第一个勉励。第一个勉励是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记得在第二章17节，我上次也说到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旧的命令，也是一个新的命令，你们还记得吧？哎，怎么 约翰在这边第三章又再讲一遍呢。对不起哈，还要讲几次？那约翰是不是糊涂掉了？哎，你知道年纪大的人会糊涂的，他会比较啰嗦，他同样的事情他会讲好多遍，他今天讲这个，他不管你听过没有听过，他第二天又讲了。所以约翰已经90岁了，你想约翰是不是糊涂了呢？其实约翰没糊涂啊。啊，举个例子说，我每天早上啊要吃6颗药，每天晚上要吃8颗药，所以我就放在一个药盒子里面。可是啊，我的妻子还是要提醒我，你吃药了没有啊？哎，他如果不提醒我，可能就忘记吃了。那我想使徒约翰一样的意思，这个彼此相爱这么重要，所以我今天讲彼此相爱，我明天还要讲，我后天还要讲，就怕人家忘记了，这是重要的啊，这是一个提醒。那我们看经文啊，都是不能只是看今天这一段，我们要看上面讲些什么，下面讲些什么。好，那在这一段经文的上面在讲些什么呢？他是在讲神的儿女，就是上次敬荣长老跟我们分享的神的儿女。我看到中间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一定会行义，你就一定不会要去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就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儿女的心，所以这是重点。可是呢，我们就想说，那为什么约翰又在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呢？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就自然而然会彼此相爱。那这个使徒约翰就白说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像如果你家里种一个果树，它会不会果树会不会结果？会结果。它结那个果呢，苹果是比较小的，对不对？是比较小。你如果不去管它的话，它会结果，但是它比较小。但是你给如果给它加点肥料呢，它就长得比较大了。所以约翰也是一样，提醒我们，激励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我们彼此相爱的话，那个教会就更加的健康。所以这个约翰呢，给我们第一个勉励，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那第二个勉励是什么？他说不要像该隐，不要像该隐。我们记得小的时候常常父亲母亲会说，你不要像那家人的那个孩子，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像该隐。那该隐是谁呢？该隐是亚当夏娃的儿子。那亚当夏娃他们结婚以后呢，生了2个儿子，一个叫做该隐，一个叫做亚伯。那该隐呢，他是种田的，那亚伯呢是牧羊的。有一天呢，他们两个人啊就献祭给神。那该隐呢就将他地上出产的东西拿来献给神。那亚伯呢就将他牧羊的这个羊群中间头生的还有呢羊的脂油拿来献给神。后来神看中了亚伯的祭，他看不上这个该隐的祭。结果你们如果读圣经创世纪第4章的时候，就会读到说那个时候啊，该隐就大怒。你们如果去读的话，是大大的发怒。他发怒以后呢，过了几天，他们两个人在田里面说话，该隐是哥哥啊，亚伯是弟弟啊，这哥哥就把弟弟杀了。 哇，这好可怕，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可是你们如果来看看这个整个的故事的重点，就是说该隐跟亚伯是同父同母的孩子，他们两个是兄弟，而且是同样的一个父亲，同样一个母亲。他们除了是同父同母以外呢，他们也是两个人都献祭，两个人都想要敬拜神，这是完全一样的地方。可是呢，为什么神看中了亚伯的祭，没有看中这个该隐的祭？好，就是该隐的祭他不合神的旨意。神是喜欢人用羊群里面的头生的还有羊的脂油拿来做祭，你们如果读立位记的时候就会发现是这样一回事。所以那个时候呢，该隐就很生气，就把他的弟弟杀了。他是怎么样开始的呢？他为什么杀他的弟弟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善的。这边就特别是讲到他们所献的祭还有他们的行为。我们看见这个该隐他就发怒了。其实该隐发怒了应该不会，为什么会怒他的弟弟呢？是神没有看中他的祭啊，他发怒了。他到底发怒是对谁发怒？我们思想一下。不过我们回头来看，就是该隐显然就是嫉妒亚伯。你知道人嫉妒另外一个人呢，如果一直降下去哈，就变成会恨这个人。恨这个人到了结果呢，就会杀这个人。因为恨人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恨你的话，我期望你根本就不存在，你就离我远远的，那最终的手段就将你杀了，你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所以嫉妒导致到恨恶，恨恶导致到谋杀。所以约翰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像该隐。那该隐杀了他的兄弟呢，表示他是属于魔鬼的，属于那恶者。就特别提到该隐是属于那个恶者的。所以约翰他不单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而且要我们不要像属于恶者的。好，那在下面呢，我们就看见说该隐不单是属于那恶者，该隐他还是抵挡神的一个预表。抵挡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中间会有恨恶这个神的儿女的。所以他在13节说，他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那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跟门徒这样说过。那我们看下一步，就特别讲到生和死。原来所有的人都死了，什么时候死的？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所有人都死了。死是什么意思？是属灵上的死，也就是没有办法跟神相交，没有办法跟神说话，没有办法跟神沟通的意思。所以当人犯了罪以后，所有的人在属灵上都死了，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死啊。罗马书3:23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6:23说，罪的工价就是死， 这边说的死啊，就是属灵上的死，就是没有办法跟神沟通了。所以所有的人都是死的。那当人信了神以后，当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就出死入生，就是从跟神不能够交通的那个环境出来，进到跟神可以交通的，所以叫做出死入生。所以在第十四节，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凭据是什么？我们爱弟兄。所以当我们爱弟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出死。换句话说，就是你凭你自己的经历，你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出死入生。所以光有知识不行的，如果没有爱弟兄姐妹的话，你还是在死里面。就像这个经文说，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所以他第二个勉励就是说，你不可像该隐。那要怎么样呢？要能够爱弟兄姐妹。那我们下面他就举个例子，怎么样子是爱。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有点困难哈，彼此相爱有点困难。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啊，看见有一些人比较顺眼，有些人不顺眼，有些人长得比较漂亮，有些人长得不是那么漂亮。那有些人呢，他的姿势我就受不了，那有些人呢，我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啊。我们聊天的时候啊，我们的聊的那个题目啊，都很相似。比如说，我的妻子很喜欢烧菜，所以呢，他碰见喜欢烧菜的人，他就很高兴。哎呀，一直谈一直谈。他碰了我这种人，我不会烧菜的，就不会谈烧菜，他可能谈别的哈。那所以问题在这里。我们如果要彼此相爱的话，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所有的人我们都要去爱。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那我不喜欢的人我怎么爱他？这就很困难了啊。其实爱跟喜欢不一样，喜欢呢是个人的喜好，比如说我喜欢音乐，这是我个人的喜好，那我总是跟喜欢音乐的人在一起，我们一起唱诗歌啊，一起敬拜，很高兴哈，那怎么办呢？可是爱呢，不是个人的喜好，爱是超越了个人的喜好，爱是为了比对方的益处来着想，就是说我就不看那个我受不了的地方，我就越过去。为对方来着想，这就是爱。爱跟喜欢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够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够去爱别人。爱别人爱到一个地步，到后来呢，那个不喜欢的地方已经看不到了。求神给我们更多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好，这边给我们提到了第三个勉励，就是讲到说当为弟兄舍命。他这边举了一个例子，他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主耶稣的例子。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如此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不懂什么是爱，我们平常人想到的爱是什么？男女中间的爱，想到朋友中间的爱， 那顶多呢是想到父母的爱。那从父母的爱，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可是我们实在是不了解什么是爱。但是呢，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那我们就将主耶稣舍命的事情说一遍。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是神，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神就将我们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该受的惩罚耶稣替我们受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受到这个惩罚了。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成为他的儿女。那所有成为神儿女的这个好处都在里面。那如果我们是可以跟神相交，靠着主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三点。第一个呢，他是为我们舍命，因此呢他是自愿的，耶稣是自愿的，他不是被人强迫的。那第二呢，他不单是自愿的，而且呢他是这个爱呢是代替的爱，他代替了我们受了刑罚。他除了是自愿的，除了是代替的，最后呢还是得胜的爱。因为这个爱呢就得胜了死亡，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间能够让我们胜过罪的权势。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啊，这个有点困难哈。你说要我今天为你舍命，这个是比较困难，因为人的想法就是说，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对不对？每个人都是觉得最重要的，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事。那对我来讲，什么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命嘛。所以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命，是不是？保护我自己的生命。可是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呢？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所以跟我们想法完全不一样。那耶稣在这边所做的这件事情，给我们成为一个榜样。所以我知道可能现在没有什么机会为弟兄舍命，可是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将对方的好处放在我的好处之前，这就是舍命。比如说有一个弟兄，我记得我在以前在那个第一浸会有一个弟兄，他失业了。他失业了，那个你知道失业有很多问题啊，那他的房子的分期付款他没有办法付，对不对？那他孩子的教育啊，还有孩子他们家里生活需要的，他们没钱怎么办呢？他就去打工，打工了还不够啊，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呢，那个时候在第一浸信会就帮助他。当他们帮助他的时候呢，就是把自己本来可以用来享乐的那个金钱拿来帮助他，就是将他的好处放在我的好处之前。这边讲到的是第三个勉励。第四个勉励呢，就是讲到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就是不要只是讲。雅各书常常说，看见弟兄有需要，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是空讲。有一个教会里面，我读过一个文章，说在有一个教会里面， 有一个妇人，他去做礼拜，忽然有一个他不太熟的一个妇人呢过来，抱着他抱的，哎呀，他吓了一跳，他说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人要抱我抱一下呢？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因为那天啊，牧师啊，在讲完道以后，他说啊，你们这个礼拜的功课就跟上个礼拜的功课一样，就是要去爱你的弟兄姐妹，做一件事情，爱你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姐妹就跑去抱那个人抱一下。其实啊，这个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言语跟舌头上的。你去抱他一下，他还不知道你为什么抱他。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爱弟兄姐妹要有实际的行动，要有实际的行动啊。有一个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说到有一个乞丐啊，在那边乞求金钱，结果呢他刚好就碰见一位牧师，所以这个乞丐呢就向这个牧师要钱，牧师不给他，然后呢那个乞丐啊拿不到钱，他就跟牧师说，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祝福啊？那牧师就说没问题，我给你祝福。祝福完了，那个乞丐就跟这个牧师说啊，他说这个祝福如果是值得什么你就不会给我了。他说你这个祝福啊，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祝福不值钱。他说你的祝福如果是值钱的话，你就不会给我了。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爱弟兄的时候要在行动上，要在行动上爱。那我们今天看见约翰给我们四个勉励：第一个，要我们彼此相爱；第二个，我们不要像那个该隐，不要像那个属于恶者的；第三，就是讲到说我们要为弟兄舍命；第四，我们爱人的时候要有行动。爱弟兄姐妹啊，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需要操练的，就像任何事情一样，是需要操练的。如果不操练的话，就不懂得爱。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有什么行动可以表示出来我们爱对方。可能你在他服侍的时候呢，你可以称赞他一句，也可能呢你从来都没跟他说过话，你跟他说说话，也可能呢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去帮他一下，车胎爆了你去看看，跟他一起把那个车胎换一下，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个就可以表示出这个你对弟兄姐妹的爱。所以我想就像刚刚说的那位牧师一样，我们这个礼拜如果能做一件爱弟兄姐妹的事情，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循环系统啊，就有爱在里面循环。所以这个循环系统的爱的循环呢，不是长老执事的事情，是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事情，因为你们就是教会， 所以当爱在里面循环的时候，越循环这个教会就越健康。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好吧。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就将这段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不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彼此相爱，使得这个循环的系统在这个教会当中可以越来越健康，使得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健康，使得你的荣耀你的名可以更被传播到各处去。我们就将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引领，求你自己给能力，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就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